上殿祷告哈，是所罗门献殿的事情。这个献殿，我们要甚至可以从更早一点讲起哈，在大卫的时候就开始预备建殿，预备了很多材料。然后所罗门把这个殿建得很好，然后在建得很好献殿的祷告里面，很长一段祷告，我们等一下会去看的。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我们有一点会忽略，可是他一直在重复的东西。耶稣讲过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一般我们会讲到说，教会，教会就是圣殿，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祷告的地方。这个话很对啊，但是教会实在当然不只是祷告的地方，教会也是听道的地方，教会也是弟兄姐妹彼此团契相交的地方，教会也是我们向周围的邻舍见证主的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很丰富的。但我们在教会这个地方，不管是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或在我们家里面，或者两三个人一起祷告，教会好像不是一个我们向他祷告的地方哈。这个向他祷告哈，我们会看哈，就是后来他说，如果以色列人哈离弃了上帝，就像今天这个经文讲的，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祷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回教徒的传统的来源。回教徒一天五次要向着麦加祷告，那我们觉得他们很近前，但觉得错误了。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不是在麦加那个地方，我们不是向他那里祷告的。那有回教徒这个传统呢，可能也是从圣经包括所罗门这里，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你们记得但以理在听到了命令说不可以向任何的神祷告，但以理照样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会，尤其是根据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神是灵，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就是我们拜神不在乎在哪一个地点，不在乎哪一个方向，我们不在乎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是在主的灵里面，只要我们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在真理里面敬拜他，不拘形式，不拘方式，不拘地理环境，不拘敬拜的方式，只要有神的灵，有神的真理就都好了，这是我们的信念。可是为什么在列王记里面有讲到向着这个殿祷告呢？好像把这殿高举，甚至有点把它迷信，把它圣地化了。我们基督徒通常没有这样子想法。那这不是在讨论一个神学，包括我们今天是不是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这个教堂里面敬拜是特别好，如果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好。我们有牧师来为我们祷告就特别好，我们自己祷告就比较没有效率哈。我猜啊，你们对这些问题很难马上说是或否哈。我们今天就看一下圣殿，当然我们也希望把这一类的问题把它离得更清楚哈。大卫就预备了材料，所罗门建筑了，可是这个殿最后毁掉了。就像我们今天可能等一下会看到的祷告里面，这个殿最后毁掉了。毁掉了以后呢，你在圣经里也看到好像这个殿要重建。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话，在以斯拉的时候就重建这个圣殿，尼希米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以斯拉是重建圣殿。在哈该书啊，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在讲到哈该书，说这个殿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就是会有更大的荣耀。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如果是以斯拉记里面讲到，好像那个殿不算是很荣耀，没有什么很好。我们在耶稣时代的那个殿呢，既不是所罗门修的殿，也不是以斯拉时候的殿， 耶稣那个时候的殿呢是西律的殿，就是圣殿呢所罗门最修的那个已经毁掉了，以斯拉修的后来也毁掉了，那么到西律王就耶稣那个时候修的呢，可能是算起来还是这几个殿里面最好的最漂亮的。所以你记得那些门徒啊，看到那个殿，还不是看到殿哦，看到殿的石头就说，哇，夫子啊，这殿太了不起了。然后耶稣说，这个殿也会毁掉，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彻底的被拆毁了。那好，那到底一个殿一个教堂有多重要？我刚刚进来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也吃惊的就是，哇，这个教会太漂亮了，这教会的规模，这教会的美丽哈，实在是我不多见了，很棒。但这教会的美丽，这教会听说这是名设计师设计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材料啊什么也都非常棒，然后里面的设计啊，我单单只有到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地方，一个是刚刚讲园休息室，我都觉得够豪华了，非常棒。然后呢，再被感动或震撼的就是那个店里的人呐、啊，实在很棒。那个服侍的童工，从我一进来哈，从事实上从我住的地方有人接我，然后到服侍的童工，有人说康牧师，今天是就是接待你的，然后有什么就吩咐我。哇，真是我有点担当不起了，或承担不起，我没有这种经验，好像我的地位那么高哈。然后在刚刚看你们的敬拜赞美，我觉得也实在是太棒了，大家都非常的投入，牧师师母也都非常投入。那我要表达就是，殿的材料很豪华，很好，很好，这是大卫预备的，大卫曾经预备，然后一直到西律，虽然不敬畏上帝，为了政治的理由，他要修个漂亮的殿，那个石头也非常的惊人。而在哈该书里面讲到说，将来哈、啊。有一天我会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会震动万国，震动就是神会做大事，让全世界各地的珍宝金银都运到这个地方来。那里大概只两件事，一个新的圣殿是用全世界最好的建材建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观过那种有钱人的建筑物，或者是有名的皇宫啊，这种可能全世界各地都有哈。桌子是哪里来的木头？什么那个灯是什么意大利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越有钱，那个等次可以越高，那层次可以越高。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会说现在已经办不到了。现在一栋豪华的住宅大概已经办不到，因为没有那种工了。那个木头是谁雕的？什么是什么雕的？哈，就是全世界的精华都到这个地方来了。大理石是什么大理石？花岗石是什么花岗石？水晶是什么水晶？工是什么样的工？木工是什么木工？钻石是什么样钻石工？对不起，我乱讲的哈，我不知道有没有钻石工。就是每一个不仅是材料好，而且是各地来的，有的时候还有历史的。可能有一些皮，有一些东西现在环保之下也已经不能用了，可能那种动物已经绝种了。我听说有一些木头已经被砍光了，已经没有了。就一个建筑物的美，恐怕是包括时间、空间各地的美好都来。而在哈该书预言说，将来上帝的殿里面，不是像所罗门和大卫的时候，那很多是推罗来的木材，可能是某些地方来的金子，哪些地方金子比较特别好一点，那个是全世界的珍宝。好，我也不知道各位你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耶和华也有点俗气，或者耶和华有点太看重物质的东西，他的殿也要跟其他的那些殿啊，或者宫啊，或者是异教徒啊，或者有钱人所盖的东西要那么争奇斗艳，好像我们看到的阿房宫赋啊，或者其他很多有讲的。我们通常解释那个经文啊，哈该书最后讲的那经文呢， 包括我们用新约来解释，启示录来解释，所有万国的珍宝会到神的殿里来，神殿的荣耀会胜过所有过去的荣耀。我们通常解释说，那些珍宝不是指着物质的东西，那些珍宝是指着人，那就是你们，就是上帝的殿或者上帝的教会，会是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民各方所有的上帝所拣选出来的子民汇合起来的，那就是一个美丽的殿，那就是一个美丽的身体，那就是一个美丽的心腹。圣殿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圣殿教会是上帝的身体，圣殿教会是上帝的心腹。那这是我们今天经历到的。所以各位，你不要轻看自己，包括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有不同的知识、不同的学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我不晓得。我相信在这里可能也跟很多教会一样，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地球村，越来越国际化，可能你们教会像我的教会，像很多地方一样，可能我们有印尼的印尼佣，可能有越南佣，可能有回穆斯林，因为他照顾老先生老太太，他也来。我看你们这里好像没有，可是在很多教会有些是老先生老太太坐着轮椅来，那么推他的是一个印尼佣，在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情形。可能在教会里有一天也有这些，然后因着神感动教会，我们也想办法传福音给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敬拜。那有的是外劳来打工，有的是好像所谓高级一点的什么经理啊，公司跨国公司把你调过来的，也有的你在学校附近也有，不管在台大、在辅仁、在任何一个地方，学校也有很多外籍学生，非洲的、亚洲的，各种都有。我想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愿是像但以理书也讲，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种阶层各种年龄各种知识水准，甚至各种健康，包括智障的，包括老年痴呆的，包括年轻的，通通可以在神的拣选和恩典之中被带到教会来。然后神是神的恩典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因着人的罪恶，我们失去的会因着神的恩典而复得，因着我们悖逆失去的会因为耶稣的顺服而复得，因着我们的丑陋而失去的会因为上帝的美丽而复得，因着我们嫉妒纷争或者各种邪恶而失去的祝福会因着上帝永远的救恩而复得。神的教会会充满了一切的美丽，而那个美丽，各位不要想到只是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美丽是现在就开始有，现在就经历的。我们现在就经历到，虽然这种经历在现世一定有很多的痛苦和眼泪，但是在没有这些痛苦眼泪，就没有像眼泪一般的珍珠那么美丽的真实，一定的在现在就有。在现在我们就看到，在教会里，在家里，我们跟有精神病患的，我们自己可能有忧郁症、有躁郁症、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我们都可能有。基督徒并不免去这世界上的各样的艰难，可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神的恩惠和慈爱下，在教会，上帝的圣灵借着教会，让我们彼此的磨合、彼此的切磋，圣灵的爱在我们其中，上帝的律法在我们其中，上帝的福音在我们其中，使我们走十字架道路而走出一条非常光辉美丽荣耀的道路。这不是将来而已，这是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的，这是我们现在过去将来都可以经历，而且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多经历。在大卫所预备的材料里面，在列王记所描述所罗门的美轮美奂的圣殿里面，在哈该书和启示录所讲到的将来的那个圣城的美丽里面，都提到我们现在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的美好。而这个美好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个美好的殿是充满了荣耀的。即使在旷野的时候，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真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他们还是建了一个说起来简陋但是也充满了荣耀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会幕。 那在旷野嘛，他们那个建材主要就是圣经上说是海狗皮，然后很多的金子银子也在那。我觉得那里的描述都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圣殿在最雏形的会幕里面，甚至更早的时候亚伯所献的祭坛里面，在罪恶的世界都是包罗万象的。所谓包罗万象，就是有非常贫穷，也有非常富有，有非常健康，也有非常多疾病，有非常多高水准的，也有非常多所谓一般看来低贱的。就跟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既无家型美容，我们看到的时候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可是他又比万人更美好。就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是渔夫，是无事的小民，但是他们却是教会的基石。就我们这种看起来的矛盾，在教会里面一直都会有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时间，甚至每个教会，每一个时代，不管他那个时候是比较富裕的，比较贫穷的，都是神的教会。不管是老底嘉教会或菲拉铁菲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我们希望越来越像菲拉铁菲教会的属灵状况，我们越来越像老底嘉教会的物质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跟拉撒路一样好，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体是像财主一样好。各位，这不是坏事。我们常常不能两全，但是也不要想到一定是在贫穷的时候我们属灵状况才好，我们不要想到富有的时候一定就不好，我们希望都能够好。但是那个属灵的确是一个基础。当教会，当会幕，当圣殿设立的时候，总都有那个包括人的眼睛，也就是物质方面、肉体方面可以看到的荣耀。我们不轻看物质和肉体，因为那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教会漂亮是一件不属灵的事，我们也不会说基督徒有钱有学问是不属灵的事。有可能这些东西让我们堕落，而且常常如此，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靠着主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两个都有。但是如果没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能都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我们的主。在所罗门的时候看起来有一个很好的两全，就是物质上面也很丰富，而灵里也很丰富。他们灵里的丰富表达在物质上的尽善尽美。各位，有的时候灵里的丰富表现在物质上的一无所有，这都有。但我们希望是都有，但是最重要还是我们心里是敬畏上帝的。在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五节，王和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丰富的不得了。如果神让我们丰富多到不可胜数，我们也感谢主。教会尤其在台湾的教会很少这种状况，我们不大有教会这么多，通常呢我们都是贫穷，我们人数也只有3%左右，我们的年龄常常也都是不是在最最最最强壮的时候，最强壮的年轻人常常都在卡拉 OK 或者是电脑前面。我们希望各样的都有，但是在所罗门的时候的确都有了，多的不可胜数，物质上的是这么多。在那里的丰富，那一天的丰富，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献堂的时候应该也是很丰富，但是我想跟会幕的献立的时候和圣殿献立的时候是不能比的。第八章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有两个相反的东西，一个是云，云就是看不到，一个是荣光，荣光就是非常亮。他用两个相反的东西来表达上帝的隐藏和上帝的启示，都是叫我们敬畏上帝的，就是都是叫我们喜悦的。我们在神的光中看到了上帝一切的丰富，我们也在看到上帝一切丰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在上帝面前一无所知。我们越看到他的丰富，就越看到我们的一无所知。我们越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神就让我们虚心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第十二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 这句话大概各位也不熟悉，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幽暗之处其实翻的还可能不够清楚，幽暗之处就是耶和华住在黑暗的地方，耶和华住在人，那个重点不在黑或者亮，那重点在表示神如果不把自己启示出来，你是永远不会认识他的。然后下面这句话其实就把所有救恩的历史表达出来了，因为两个原因神住在幽暗的地方，一个原因神太伟大了，幽暗是表达我们人即使在没有堕落的，即使是天使，即使是他的基路伯，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幽暗的，就是如果神不启示，我们谁都不能认识他，他太伟大了。然后我们通常印象是他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光明之处，这应该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话，又是光明的，他的伟大让我们觉得他始终是在幽暗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在幽暗之处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跟他中间有了无限的隔绝，绝对的隔绝。那从十二节到十三节经过很长的一段描述，他住在幽暗之处，但是因为他的良善，他全能莫测美好的旨意，他拣选了他的儿女，然后他就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始向他所拣选的儿女启示。这个启示是告诉他们，这些神的儿女，我是怎么样一位神，你们要如何的敬拜我，如何的相信我，使你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所预备的美好的状况中。从亚伯的拣选，亚伯拉罕的拣选，到以色列的百姓，神拣选了个人，也拣选了团体。以弗所书常常讲这样的话，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不是讲一个人，我们整个教会被上帝来拣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拣选了圣殿，就是象征这群百姓聚集的地方，这聚集的地方也是上帝居住的地方，神的居所。圣殿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的居所。那个是神的居所的意思，一方面表示这是上帝所住的地方，一方面表示这是神的子民敬拜上帝的地方。上帝住的地方，这观念我们今天大概也没有了，今天你不会想到上帝住在哪个房间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观念从会幕的时候就一直有，耶和华好像住在那个至圣所里面，住在约柜上面。那么后来以色列惹他生气，他就离开了，甚至在旷野的时候就常常讲会幕的附近，甚至整个以色列要干净，免得耶和华看到你那有污秽就离开了，就一直有这样的观念。这是耶和华所住的地方，耶和华所住的地方，耶和华所住的地方，所以要美轮美奂，要尽善尽美。当然我们又知道了，这是耶稣的宝血才能让我们美轮美奂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才能让我们尽善尽美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不断地讲这样的话，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神住在这里。在原来献殿的时候就有这种象征性的讲法，耶和华住在这里。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三节，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然后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个献殿的时候，这一幕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司仪在那里读程序，我都不晓得。我不知道祭司不能进去，祭司进去了又被那个光逼出来，然后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的祝福，这里讲到会众就都站立，难道这些会众原来是跪下来的吗？有可能所罗门 讲这些话，做些的做些祷告，做这些祝福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还是跪下的，我也不知道；是面对会众的，还是面对约柜的，我也不知道。圣经里有好多描述。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他是站着的。当着以色列会众，我不知道他是面向以色列会众，因为他下面一句话说站在耶和华坛前还是面对坛前，我不晓得，但他是站着的。所以这一段祝福好像站着，可是你看第八章的五十四节，所罗门在耶和华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他又好像是背着会众，向着约柜跪下来祷告，然后他祷告完又站起来。到底他是站着，他是跪着，他是面向会众，还是面向约柜？我自己猜他常常有变化。这就跟那个比较自由一点的敬拜团体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自由的敬拜一般大家就举着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跪下来。如果圣灵感动，有人在大家敬拜的时候他跪下来，我觉得也非常好。如果有人在跪下来的时候他趴下来，我也有碰到过这种聚会，有人是趴下来，有人在那里大哭，有人在那里大笑。我觉得如果真是出自圣灵，都感谢主。神的儿女在神的带领之下，任何一个时候，圣殿毁掉的时候，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献殿的时候，或者在殿里哭泣悲哀的时候，都可以敬拜主、赞美主。而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就好了。但是我们也并不排斥，也不需要排斥，不但不需要，神使用我们的身体，这是神的殿。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信仰，因着上帝的创造和拯救，我们不会轻看物质和肉体。虽然我们最看重的是上帝的灵、上帝的道，是上帝，那个不是物质，也不是肉体。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个受造的一切所发出来的声音，所建造的圣殿，也是可以是神喜悦的。当然，当我们心不敬畏神的时候，神是愤怒的；当我们做偶像，或者说我们敬拜上帝，心不归向上帝的时候，神是愤怒的。这时候，以色列会众站起来，然后所罗门就在敬拜的时候，表达出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所需要做的事情。敬拜赞美，没有一个时候是离开了上帝的话。从十六节开始，所罗门就在提醒以色列人，上帝过去做了什么事，借着神的话，借着神过去在历史中所做的事述说出来。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上帝成就了他应许的话。二十节，上帝成就了、实践了他出埃及的时候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一方面讲到跟弟兄姐妹讲，一方面跟上帝祷告。跟上帝讲话就是祷告，跟会众讲话就是讲道。讲道是神对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对神说话，而这两个是彼此不断的交流的。我们感谢主，愿我们也是这样。他祷告说，你应验了你的应许的话，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谨慎不断的遵守主的话，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大卫的子孙能够做这个国位。然后我们也应该知道这句话，耶稣也引过，新约引过，第八章二十七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我们也可以问，神果真住在天上吗？事实上，天上地上都不足为他的居所。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神是什么？ 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一位，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神无所不在，在空气里，在万事万物里面，也在万事万物还没有造的时候他就存在，那是我们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只能敬拜他，只能感谢他。但是因着人是受造物，不仅是人是受造物，而且因着人的软弱，上帝也常常或者上帝总是把他的丰富借着物质来显现，包括这个时候的殿，包括我们今天早上聚会，这个教堂可以完全没有，这个教堂十年前并不存在，我们也相信恐怕100年以后也不会存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100年前不存在，我们100年后也不会在这里。物质的东西，受造的东西都会来和过去，只有神是永远的，而且神拣选的人就是永远的。我们的肉身会朽坏，但是神会给我们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还是身体，跟现在身体还是有关系，好像种子跟树一样的关系，那是因着上帝的话，因着上帝的拯救。你真的住在这里吗？各位，他的答案并不是说你不住在这里，他答案只是提醒我们，天和天上天不足为神的居所，最漂亮的教堂不足为神的居所，他并没有说你不住在这里，事实上他肯定你也是住在这里，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哥林多前书，神住在我们里面，神不是甚至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不是说我们心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心里，神住在我们身体里，包括我们的头发，包括被你剪掉的指甲。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不要轻看上帝所造的任何东西，你可以轻看任何的东西，因为那些会来会去会毁灭，但是因为那是上帝造的，上帝在保存它，或者上帝使用它，就伟大。一切事本身不伟大，一切事因为上帝就伟大，一切事本身是虚空，一切事因为上帝就伟大，如果那是上帝拣选的。这个殿是祷告的，第28节，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这翻译的很好，俯听，俯伏来听，降贵于尊的来听，侧耳的来听，听我的祷告，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好，所以我们又看到了，我们应该说不必看顾这殿嘛，我们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嘛，昼夜看顾这百姓吧。但是我们再一次说，在上帝的带领之中，所有神所喜悦的对象不是什么纯灵的，天使是纯灵的，上帝是纯是属灵的，灵就是没有物质，但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人有肉身，而且我们肉身需要物质来，包括空气，包括食物，我们肉身需要房屋，需要温暖，这些不是坏的，这些坏在当这些取代了上帝就坏了，那就是偶像，但当这些被上帝来使用顺服神的时候就美好。所以我们也求神昼夜眷顾这个教堂，我们也求神昼夜眷顾这个教堂里的每一个百姓和他们的家和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汽车和他们的玩具，包括小朋友和他们电脑，不是那些东西本身有什么价值，而这些东西可以服侍上帝，可以享受上帝。我愿我们所知道的，包括我们要剪掉的指甲和头发，我们都是服侍上帝的，都是主。我们不一定知道他怎么服侍上帝，但我们有这颗心。因此，这我们今天讲的，如果有人不能来教会，而向这个教会祷告，愿你垂听。我不是要提倡这种回教徒的方式，我们以后买个指南针，教堂在哪里，然后我们向着祷告，但是我希望我们真的把这个观念也放进去。我们固然完全尊主为大，没有教会可以，没有教堂可以，我们向任何一个方向祷告都可以，任何一个时候时间我们不管在做什么都可以祷告敬畏上帝，但是因为我们人的限制，如果我们对 我们属灵的家那个有形的建筑有某种的喜好，我们有某种喜欢，我们有某种的亲和力，这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你不是变成迷信，把那个变成一个不可取代的，向这个地方祷告。我们想到这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只要它不是偶像，不变成偶像，不是一个我们依附的东西，不是我们一个高举过于上帝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高举就轻看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教会、其他弟兄姐妹、其他阶层的，那么如果我们专心信靠上帝，我们希望所有的物质上的东西、肉身上的东西都成为我们也愿意喜悦也愿意照顾的。教会应该是多元的，但当教会多元的时候，我们不排斥任何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喜欢，我们喜欢跟某些人在一起，就跟年轻人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这不是坏事，也不必说是自私。我们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跟在一起我们就排斥了其他的，我们就唯我独尊，那就不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不是坏事情，甚至包括我们喜欢美，包括我们喜欢某些活动、手机、电脑，这也都不是坏事。各位，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但是你千万必须知道，那自由是耶稣的宝血付上代价。是福音叫我们自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没有丢弃。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他没有说向你祷告，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垂听而赦免。赦罪的恩典是因为你向圣殿祷告，所以我们并不是愤世嫉俗，觉得这些物质的东西不好。我们完全知道，包括物质，包括肉体，常常而且绝大多数成为我们的引诱网罗。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因意废食，我们仍然敬畏上帝，而我们求主也使用这些。而三十一节，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垂听判断。所以圣殿也是审判的地方，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不要把教会想成，不要把今生想成天堂。在教会里，在今生，在圣殿里面也有这些丑恶的事情，这些丑恶的事情不是和稀泥和掉的，也有判断。包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你们竟然没有人能判断弟兄和弟兄之间的事吗？我们常常就是和稀泥啊，彼此相爱就好了，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如果不讲是非也不行的。只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事上都学习的做得越来越好，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是因应真理，我们做的总是不够好。第三三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垂听。战争的失败，如果回到殿里祷告，哦，当然，各位弟兄姐妹，你在战场可以祷告，你在捷运可以祷告，你在来到教会的公车上可以祷告，你开车可以祷告，你真的生病，你得了感冒，你不能来，你在家里祷告一样很好，而且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向神祷告。但是，如果这个教堂，如果这个殿或者任何一个习惯不成为你的偶像，你是自由的。那么你愿意在某一个地方祷告，你觉得你比较特别属灵，在某一些人中间祷告，你觉得特别属灵，各位，这是很好的事情。当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包括我们得罪了灵舍，包括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得罪了上帝，包括我们在仇敌面前拜，如果你是偶像式的，像以利的时候，他的儿子把约柜带到战场，照样会失败的。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你带了约柜，你带着圣经，你带着十字架，你带着几个牧师去，通通都没有用的。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照着上帝的话，我们生病请长老到家里为我们抹油祷告，这没有什么不对，这非常正确。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在教会里面祷告，甚至天不下雨了，我想我们台湾的南部常常有这样的困难。我们在教会里祷告，当然那个祷告也包括要让我们的百姓知道悔改，你拜偶像得罪了上帝，求你垂听。三十六节，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 行的善道指教他们。光光降雨是没有用的，降雨如果没有善道指教他们，叫他们悔改，将来只会降下更大的灾祸，因为人不知道遵从上帝的话。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各样的灾难临到，如果有人觉得这自觉有罪，38节，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垂听。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强调圣灵、强调自由，所以我不大喜欢那个儒家的礼啊、规矩啊什么什么这些，我比较甚至有的时候有反感。但是我也必须说，圣经里面我们再次讲，如果有些规矩、有些习惯、有些传统、有些地方、有些人、有些方式是你比较习惯的，只要你不会被他捆绑，只要你是专心信靠上帝，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你向这个殿祷告，各位，我提醒，后来这个殿完全毁掉了，到今天也没有。就我们并不是把这个殿当作神，我们并不是把某个传统习惯、某个个人高举，但是如果神使用了这些，我们尊重这些，这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很好。重要是你的心是敬畏上帝的，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40节，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所有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没有了，这些百姓死了、被掳了，他们也不在这个地上，他们没有一生一世敬畏，他们很快就灭亡。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罪恶的我们身上，我们实际的想到，如果犯罪，我们希望不要犯罪，不要得罪上帝，但如果怎么办？如果犯罪认罪悔改，不要再犯了，如果又犯了怎么办？再认罪悔改，再不要犯了，如果又犯了怎么办？有一天他们不在这个地上怎么办？各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但以理还是可以在他被掳的地方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祷告，如往常一样。他被丢在狮子坑里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耶路撒冷方向？狮子坑照理是矮一点的，在地下室了，他的方向怎么都不对了，因为他要高一点才对。就是说方向不是最重要，圣殿不是最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心也不是坏的事情。41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柄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同样，他们可能有点迷信，他们可能无知，他们只是听说这个神很棒，这神很棒，照一般的方式就讲这神很棒，他在那个庙那个殿就特别棒，就向这个庙祷告。哎呀，我想这个你讲跟台湾一般的民情都很知道，那个庙很灵哦。我不是叫你到庙里祷告，我甚至不是强调你到圣殿祷告，我叫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人，神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和习惯的，我们不被那个捆绑。但是如果外邦人听到，各位，外邦人听到神的大名，包括可能两件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是像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的时候，列国的王通通听到所罗门的智慧、上帝的大能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所以他们来了，这是一个。哈该书可能也影射了这个。另外可能有一个原因，在圣经里面包括生命记，我们等一下会讲的，他们听到上帝的大能是听到上帝如何公义大能的毁掉了以色列，他们就敬畏上帝而来。各位，这个耶稣讲在新约都有，人子再来的日子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在生命记有讲，有人经过那个 以色列这块地方看到，哇，这地方怎么这么荒凉，这么恐怖？为什么？哦，就有人讲，因为他们得罪了他们的神。各位，上帝可以借着他的大灾难显出他的能力，也可以借着他的祝福显出他的能力。在这里应该是祝福，但后来圣殿的王，或者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悲惨的命运也见证上帝的真实。神是轻慢不得的。在出去打仗失败的时候，得胜的时候，都求主让人更多到这个殿来祷告。到四十六节所讲的恐怕已经是就是很不幸预言以色列最后会这样。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第一次或者到最后忍无可忍，上帝把你灭亡，都是一样。各位，我们不一定就能逃避一些灾难，也许我们可以，也许我们不可以。逃避不逃避那个不重要，重要是总是归向神。也许我们就跟着以色列被掳的那一批，没办法躲掉这个灾难。也许我们是在西西家的时代，能够躲掉那个灾难。不管怎么样，我们依靠上帝。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我们在母腹中就犯罪了，一直到见主面之前都会犯罪，但是我们归向神。即使他向我们发怒，把我们交给仇敌掳到被掳之地，第四十七节，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想起罪，另外一个是恳求你。有的时候我们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什么都会想到，不会想到自己的罪。不是有的时候，我想所有不在圣灵光照的人都是这样，或者也想到，但他就一直压抑着。像大卫犯了淫乱以后就这个情形，他一直压着，像这个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上帝人一样，一直压着，掩盖自己的良心。他不用上帝的宝血，不用耶稣的宝血，不用十字架来遮盖。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你是我的一切，你遮盖我的羞辱。你用无花果叶是不能遮盖的，你只有依靠上帝才遮盖那个羞辱。人求圣灵光照，叫我们能够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陈水扁先生需要，马英九先生需要，教宗需要，牧师需要，你我也需要。行淫是被拿的妇人需要，要用石头打死他的人也需要。想起罪来，但想起罪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甚至如果只想起罪是错误的，那会叫你绝望，会叫你自杀。魔鬼叫你，也有时候让你想起罪，你还要想起什么？你要想起上帝向你恳求。浪子就醒悟过来，不是想起自己的罪而已，他有想起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想起父亲可能对他的慈爱，他就回去恳求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第四十八节，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像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和你所拣选的城，并我为你们建造的殿祷告，向着那块地，向着那座城，向着那个殿祷告。人间有一种归属感。教宗那个保罗，约翰保罗二世，波兰人，他那样做以后，大家很多也学习这样做。他回到波兰就跪下来亲了土地。如果这个没有任何偶像崇拜，不把土地偶像化，如果把这个动作是解释成是出自对上帝的感恩，包括透过土地，那是可以做的，也是很动人的。当你几十年没有回家，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 你流泪，这不一定是罪恶，甚至可能是非常好的。当你盛装欢喜快乐到神的殿里，你想到要到主日要到殿里去就喜乐，这不是罪恶的事，这很好的事。但是如果变成你不在这个教堂，你就觉得完全不能敬拜上帝，那你就要对付一下，那也许这个殿要毁灭一下。就我们不被捆绑，但是我们也很享受神借着这些给我们的美好。向着地，向着城，向着殿，向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向着我们的牧者，向着任何一个，只是你只要你不把他当偶像崇拜，你更加敬畏上帝的，那借着这些感谢主，求你垂听。四十九节，为他们伸冤，他们犯罪得罪你是真的，他们被欺负也是有冤枉，我们基督徒在世都是这样，求你饶恕，求你赦免，使他们在辱他们人的面前蒙怜悯，蒙连续。我们单单求神连续我们，但是如果可能，如果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我们老板面前蒙恩也是很好的，如同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蒙恩，这不是什么贱，这也不是什么低头，这也不是没有自觉。各位，我们都有不讲理的老板，不讲理的邻居，不讲理的环境，当然希望大家都悔改信耶稣，当然是从自己做起，但就算他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他们面前蒙怜恤。我们并不轻看这些神的恩典，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是五十二节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向着上帝，向你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我们是上帝的产业，我们应该多结果子，结果长出荆棘和蒺藜，一再的耕耘，一再的祝福，仍然没有结出果子，总有一天被毁掉。就算毁掉了，我们仍然记得我们是他的产业。神能叫死人复活，神能叫枯骨重生，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那时候他们还没立约，神因为跟亚伯拉罕的约就拯救他们。当所罗门祷告完了十章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祝福他们，他继续祝福他们。五十六节，耶和华应当称颂的，他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愿神继续与我们同在。五十七节，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恐怕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五十八节，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那句话甚至比遵行他的道还更重要，因为归向他，一切如果没有归向他，只是归向殿、归向人、归向一个传统、归向一个习惯，那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归向他，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世上有殿，有一个传统，有一个教会，有个小组，有爱我们的小组长，有爱我们的牧者，目的是为他的仆人以色列民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神伸冤最重要是替他自己伸冤，因为没有人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没有人把当得的敬畏归给他。当神为自己伸冤的时候，神也为他信靠他的百姓伸冤。若你是为义受逼迫，敬畏这位上帝而受到逼迫、受到伤害，愿神替你伸冤，使伤害逼迫你的人会认罪悔改，知道你信靠的是对的，他也要信靠这位神。六十一节，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像今天一样。 第六十一六十二到六十六节讲到物质上的献祭，虽然上帝不需要千千万万的牛羊，虽然上帝不需要我们一毛钱的奉献，一秒钟的时间，上帝是自由拥有丰富的，但是当神给我们的丰富，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的时候，不管是献上寡妇的两个小钱，或者所罗门献的平安祭22,000头牛，12万头羊，神也不会嫌多。若我们真的把金银珠宝献上，我们也感谢主。我刚刚在休息的时候看到你们的月刊，那个最后一面有一位姐妹的见证，我还记得她的，对不起，那你登出来了，是收入是8万，要奉献1/10很难，但神给她更多。我们感谢主，8块钱神也喜悦，若我们带着信心爱心。8万块钱神也喜悦，或者8000神也喜悦，若我们带着，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没有了，若我们带着信心，我们没关系，再换一个好了。在他们献祭的时候，第64节，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当这些东西容不下的时候，在西西家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各位，我们不是贪心啊。如果有一天耶和华的祭坛、我们的奉献袋、我们的奉献箱跟我们平常一个经验刚好相反，我们平常是刷卡刷爆了，那就表示是透支了。有一天是奉献把奉献箱挤爆了，那就这个情形。各位，其实上帝一直在做这件奇妙的事。在神学上那个圣餐的讨论有一个很复杂的讨论，就是有限的可不可以承受无限的，就是神学家的讨论，那个饼和杯可不可以把上帝放进去，把耶稣放进去。有人说有限的不能承受无限的，但有人说有限的可以承受无限的。我们的主耶稣是肉身，但他肉身就承受了无限的上帝。好，这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讨论。我在说的就是，上帝的无限可以成就一切的事，让我们归荣耀给他，感谢他。所罗门所献的一切、所做的一切完毕了。第9章2节，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片向他显现一样。耶和华继续向他显现，耶和华对他说，你向我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这应允很奇怪，应该还不能，还没应允嘛，因为有的是在讲到将来几千年的后、几百代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求你应允，那个时候他们会不会祷告呢？你怎么应允？但是在我们人来讲，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有现在，有过去，有将来。在神千年如一日，永恒如现在，所以他都成就了。虽然我们人还没有经验的，他已经都成就了，他都应允了。我的眼，我的心藏在这里。耶和华没有眼，耶和华也没有一个会跳动的心脏，这是形容的。这位灵，永远的灵，他怜悯恩待，让我们这有限的承受了那无限的。但是你要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的心，敬畏上帝。我会继续祝福你，但你们不要离弃我。如果你们离弃我，这个殿，第8节9章8节，这个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 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我们求神让我们所看到的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灾祸临到我们，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也知道各位很不幸，如果从个人看，很多人包括所罗门是结束的时候，或者在人间结束的时候不是很理想，甚至很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神的儿女，神永恒的儿女，神永恒的殿，我希望就包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不但结束的时候是美好的，我们可以说永无穷尽，我们没有结束，我们跟着我们的上帝永永远远的丰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主让我们在你的圣子里面，在基督里，在你的圣灵里面，在你的道里面，在你的恩惠和慈爱里面，在你一切的丰富里面，也就是在你十字架的道路，在你的窄门，在你的小路上，我们有你同在，好的无比；有你同行，好的无比。主，但是我们的同在同行，不是一个人跟你同在同行，是与你的教会一起跟你同在同行。因为我们不能离开身体的头，就是你；我们也不能离开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谢谢你这奇妙的带领和安排，继续祝福，继续扩充你的幔子，继续让你的身体越来越荣美。即便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艰难，而且很多时候我们有艰难的肢体，有贫穷的教会，主，愿我们都在贫穷中仍然能丰富，丰富中仍然能谦卑自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